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
嗯，是的，天成老师啊，你有没有留意啊？我们其实每个人呢，对有一些事情的看法是有一些固定的印象的啊，固定的看法。
对。
那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呢就叫做刻板印象。
嗯，
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对某一些事情有一些的刻板印象
啊？其实人都会有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到某某人的那个形象啊，就认为这是什么类型的人。
是的。
或者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认为这个事情的结果可能就是那样的。
对。
那这个通常我们说刻板印象，其实我们以前在这个当中做过一些的环节啊，其中有这个
也讲到这个
刻板印象。
是。
那么其实我们人呢都有一些的固有的模式，或者是先入为主的这种，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这个人长得是这个三角眼呐、这个样子就比较怪怪的，你觉得这是坏人
啊？对，这也是跟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看电视啊那个形象来决定的啊。
对，以前的电视剧呢都是很明显的，坏人就是那个样子。
对，没错。
但是现在呢，坏人并不一定是那样的。
没错啊。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判断呢，有的时候是对，但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转变，不能用固有的模式呢来去看待人事物的。
嗯，是的。要正如呢就像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上主一样的，那我们也是不要以我们固有的以前我们的经历或者我们听说过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一些的观念来认识我们的上主。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跟我们的上主来沟通，才能够更多的去认识他。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认识主的过程也是一样不能凭着我们固有的这种模式来去认识主。因为如果他是主，也就是他超越我们人的思维，超越我们人的所有的想象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我们现有的这种方式来去认识主，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的。
是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如果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话，那我们的思维要跳出这一切，那我们关键是认识主需要跟他来互动的，也就是他愿意跟我们有互动的。他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大脑，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思维，为什么给我们这个通过灵跟他互动呢？其实他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所以祷告多阿，这是我们认识主的过程。然后呢还有研读主的话，比如说你透过天经或者古兰经你能够认识主，那这就是你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怎么样去跟主的互动，不在于说你那个话怎么写，而在于你认识他，他也向你讲话，你的生命能够彼此的交往，灵里面能够彼此的互动，那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也是跳出我们自己的固有的思维。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永恒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 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Dosti Salam， 我是杨天成。
你好，我是李兰。
哎，你好。
杨老师啊，上回呢，您就在节目里边就讲到啊，在古兰经里头呢，多处记录都显示出基督超越了穆罕穆德。例如说，古兰经就写到主预言了基督的降生，降生的过程，还预言了基督的死和着生，却没有预言穆罕穆德。古兰经里边呢，又写到基督能行显迹，可是穆罕穆德就不能了，还写到基督比穆罕穆德公义。我们也说到穆罕穆德只是间接的领受启示，而基督自己呢，就是从主而来的启示啊。可是为什么穆斯林还是信穆罕穆德而不信基督呢？
其实穆斯林不是不信基督，是不信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主，就是说很难接受基督是主，很难接受基督是主的儿子。
那会不会其中一个原因是穆斯林对主有自己固有的想法，很难接受那些跟他们想法不一样的说法呢？
对呀，就像穆斯林很难接受主是三位一体的，那在这些人的脑海里呢，主应该像人那样只有一个，不可能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呢穆斯林会很抵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这种说法古兰经里有超过30段的经文是反对基督教有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
超过30段经文，这么多呀？那30多段反对三位一体的古兰经文说的是什么呢？
那如果归纳一下，古兰经反对三位一体的经文当中的论点呢，一共有13个论点。
哦，哪13个论点？我倒想听听。
那第一呢，不许把任何受造物看为与主同等。有2种指控的句子常常在古兰经里出现。第一呢，是把受造物与主放在同等的位置。第二，是将受造与主连接在一起。例如信士章23章92节就有这样的话说，安拉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一切东西。
不许把任何受造物看为与主同等。哎，这个说法基督徒也同意啊。那基督徒就认为主就是主，受造物就是受造物，人是不可以将任何受造物神化加以崇拜的。那这和三位一体没有冲突，因为圣子圣灵和圣父本为一，圣子圣灵并不是圣父以外添加的其他的神灵。那么第二呢？
第二呢，除了主自己以外没有谁是主，因此没有人能自称为主。众先知章21章29节是这样说的，他们中谁说我是真主或者是安拉以外的神明，我就以火狱报仇谁。
基督徒也同意没有人或者天仙可以说我就是神，因为他们都是主的受造之物。那么第三个观点呢？
第三个观点是主不是三位，只是一位。古兰经妇女章4章171节这样说，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他的众使者，你们不要说三位，真主是独一的主宰。
基督徒也不相信有三位主，基督徒信只有一位主，这位主呢是三位一体的。那么第四呢？
第四呢，主不是三位之中的其中一位，这是古兰经研习章5章73节说的。来到这里我们要停一停，你懂得这一点和第三点的分别吗？
懂啊。那第三点说主不是三位，是否定了一乘三，那主不是三位。那第四点呢，说主不是三位中的一位，是否定了一除三，那主也不是三分之一的主啊。那基督徒也不承认主是父是子圣灵 三位当中的一位。那基督徒相信的是主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主。
嗯，你的理解呢很清晰。
好，谢谢夸奖。
那接着我往下说，第五呢，主不是基督。沿袭章五章十七节、七十二节这样说。
对呀，没有基督徒会说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神，我们只降服基督，不顺服圣父圣灵。没有基督徒会这么说的。神不是基督，基督是主。那第六呢？
第六，主没有以自然繁殖出来的人为子。这种表达呢，在古兰经里出现了十三次，包括黄牛章二章、尤努斯章十章、夜行章十七章、山洞章十八章、麦尔焉章十九章三十五节，还有十九章八十八到九十二节，讲到三次。那众先知章二十一章、信士章二十三章、准则章二十五章、队伍章三十九章和精灵章七十二章，主没有以自然繁殖出来的人为子，意思就是主不会用男人女人肉体结合生出来的人作为自己的儿子。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经由人类男女生下来的不可能是主。
基督徒也同意这一点，主怎么可能像凡间夫妇那样通过肉体结合被生下来呢？不可能。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永恒主，在没有时间、空间和生命之前的起初就已经存在了，直到永远。
嗯，你说的对啊，圣父没有给自己添一位以男女结合这种自然繁殖的方式诞生的受造者，然后又将那受造者和自己同等起来。事实却是永生圣子一直与父同在，只是当童贞女诞下他的时候才造成了肉身。
对，主没有以自然繁殖出来的人为子。那第七点又是什么呢？
第七点就是主不可能有人类的性关系。牲畜章六章一百零一节、沿袭章五章一百一十六节这样说，他也就是安拉是天地的创造者，他没有配偶，怎么会有儿女呢？古兰经里提到主没有变成人间的一个男人，在跟人间女子发生性关系，要借那个人间的女子生下儿子。
对，基督徒也同样的认为主不可能有人类的性关系。真相是圣子在父没有妻子的情况下直接从父而生，子不是经由两性性交生产的，而是在灵里面生的，而子和父在圣灵里面还是合一的。
对呀，借着童贞女麦尔焉的生产，永生的圣子成为人，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
那么第八呢？
第八呢，还有之后的那些古兰经里谈到反对三一神论的说法，我们呢就留到下一集再谈。
好，那么我们下回再谈啦。
天经引致乐，提摩太一书一章十五节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来思想三一真神是谎言吗？这个主题。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耶稣以奇特的方式降生在地上的时候，显出他是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通过父母的结合而生下，只有耶稣他是由童贞女降生， 表明他的降生是一个独特的方式，他的死也是独特的，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了，又复活了。那这种复活和升天呢，表明他的大能也是超过一切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死亡当中复活而且升天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在他整个的33年的过程当中，他所做的这些神迹奇事，他所讲的话，都证明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把永恒，把上主的救恩和恩典带到地上的。所以你从他整个的人生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超越一切的。我们再来看具体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几件重要的事情，他道成肉身，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在整个的人生的里面，他经过很多很多的试探，包括伊布列斯对他的试探，但是他都得胜了，那表明他胜过一切，包括伊布列斯对他的这种试探的时候，他是靠着主的话，靠主的灵来让他得胜。还有他在地上的时候也受过很多的苦，甚至他钉在十字架上受难，那这个过程表明他愿意跟我们人来认同，像我们人一样都会有软弱，都可能会受试探，都可能受各种的灾难，但是主呢是没有罪的，他也用大能胜过了这些的患难，甚至在十字架上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有这样的大能，甚至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胜过了伊布列斯一切的权柄，所以他能够给我们人带来永恒的生命，带来这种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这种生命。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生都有极大的改变，主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哎，你觉得珍珠漂亮吗？你知道一颗珍珠是怎样形成的吗？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有关珍珠的故事。在一个宁静的海滩上，有两只牡蛎碰巧的相遇了，他们互相的问安。大牡蛎抱怨说，
前几天一不小心让一颗沙粒跑进我的身体里，粗糙的沙粒一直磨着我的身体，唉，真痛苦。
小牡蛎说，
你也太不小心了，我可是十分谨慎的，绝对不会让任何东西进入我的壳里面。我们的身体这么柔软，沙粒这么的粗糙，一定很痛啊。
正当牡蛎们聊天的时候，一只年老而经验丰富的螃蟹经过，听到他们的对话，加入了他们聊天的行列。老螃蟹说，
你们知道大牡蛎身体里跑进去的沙粒会造成什么结果吗？
大小牡蛎一起摇摇头，说
不知道。
老螃蟹告诉他们，
大牡蛎这个时候虽然为沙粒所苦，
但是他的身体里会自动分泌所谓的朱母质，一层一层将粗糙的沙粒包裹起来，最后会形成大海中最动人、最浪漫的美丽珍珠呢。
大牡蛎惊呼起来，原来珍珠是这样形成的。为了要结出美丽的珍珠，那受点苦也值得呀。小牡蛎还是怕痛，
但是能不能不要受苦也结出珍珠来呢？
老螃蟹说，傻孩子，没有沙来磨，怎么能够刺激朱母质分泌呢？沙粒磨得越痛，朱母质分泌得越有光泽，越亮丽，那样珍珠的成色也越璀璨动人呐。
亲爱的 Dusty， 大自然的奥秘正是处处启示我们，唯有经历上天给我们的试炼，才能够结出灿烂的成果。不经一番寒彻骨，哪闻梅花破鼻香。牡蛎如果没有沙粒来磨，怎么能够形成璀璨美丽的珍珠呢？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人生道路上也有许多沙粒，常常使得我们的旅途显得崎岖坎坷，痛苦难耐。但是请记住，只要度过这些粗糙的磨练，就能成就丰硕动人的果实。因为任何美丽的珍珠都必须经过阵阵的磨难，才能够慢慢孕育而成啊。安忧补记23:10，可是他知道我所走的道路，他试炼我以后，我就像晶晶出现。磨难中的人或许埋怨痛苦难耐，但是当看到灿烂的成果，一切的辛苦就值得了。只要专心盼望那即将结出的美丽珍珠，忍耐等候，就都不再觉得沉重。
加力量，受伤的他要医治，捆绑的他要释放。
当那等候耶和华的一双新的灵，
灵的灵，他们比如鹰展翅上腾、哦哦、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一艘新的灵，他们奔跑比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行走却不疲乏。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
给心灵讲故事。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讲到，其实在人生当中呢可能都会遇到一些的患难，一些的艰难挑战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所以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牡蛎在这个过程里面经过这个沙子的磨合啊，生出了宝贵的珍珠。这个珍珠就表明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经过很多很多的艰难，但是呢它有一个极宝贵的一个结果，就是它能够在这个里面彰显出它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作为人，我们同样的可能也会遇到不同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有没有学习我们人生的功课，更是靠着主能够接出那个所谓的珍珠，也就是美妙人生的生命呢？
是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也难免会遇到一些的苦难和困难啊。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就是正因为我们经历了这样的试炼，这些事情可能也是上主给我们的试炼和功课。当我们胜过这些的困难和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才能结出灿烂的成果。
所以有的很多人呢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病啊，或者是有困难的时候，甚至要死亡的时候，主给他们很多的鼓励，给他们很多的安慰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增强了，他们更喜乐了。这就是他们结出的这个所谓的珍珠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就是能够表现出那个永恒的荣耀上主的生命。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